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耶稣到了该撒利亚本地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的人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约利米，或是先知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们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的神。”我们特别注意这十三节。说到耶稣到了该撒利亚本地的境内，然后呢就问门徒下面一番的话，然后彼得怎么回答？我们知道这段圣经是讲的彼得给他承认，这是可以说在耶稣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一段。不过这段故事的背景却是怎样？它的地理背景，如果我们能明白它的地理背景，我们不止对于马太福音十六章这句话会清楚，同时呢，我们对于我们是怎样训练他的民族，怎样把一些重大的启示启示给他，非常非常的有关系。我们好好大家翻到这个圣经后面，翻到圣经后面，我们知道中文的这个简介是应该都有地图的。这是地图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把它翻到了第一页地图去，主耶稣降生时犹太地图。我想我们可能每个人都能够翻到那儿。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该撒利亚北地图境内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如果现在我们来看耶稣降生的犹太地图，那我想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地方指出来。不过呢，在我们指出来以前，我想我们看这个地图的时候，我们稍微把它介绍一下。我们知道这里很明显有两个湖，南边的一个沿海，北边的呢就是加利利海。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加利利海跟沿海中间有一条河，叫约旦河。那么这就成为以色列今天的国界。那么约旦河东的约旦，西岸呢就是这个以色列。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天然的国界，是加利利海跟沿海中间的那条河，叫做约旦河。但是呢，我们如果仔细的再往北走，从加利利往北走，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那里特别有一座山叫做黑门山，大家看清楚啊，就是说就是往北边一点，我们就看到黑门山。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约旦河到底是从哪里发源的？我们如果懂得地理，我们就知道约旦河事实上呢是从黑门山发源的。那么大家如果注意到这个从加利海再往北走的约旦河，那他们这里讲的约旦河就是往上去，然后呢到了快到黑门山的地方，在黑门山脚，那那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该撒利亚北地图的境界，就放在地图内能够记得。我们知道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记得有就是有一个大西律王，那么我们都知道大西律王呢，他说的。他特别告诉摩西说：“你如果打听到，基督降生在哪里，你就来告诉我。”结果呢，我们知道，等到摩西遇见主以后，就不再从那里回去。 那么西律呢，他为了安全起见，他就把两岁以里的婴孩杀，他的目的是要杀害我们。那么这个西律就历史上很有名的大西律。那么在大西律里面，中国的秦始皇呢，他非常喜欢建筑，所以在以色列各地有好几个大型建筑都发现，比方说圣殿。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这个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的圣殿。但是呢，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回来以后，那么所罗巴伯他们，就把圣殿重新盖起来，所以那个就是第二个圣殿。那么那个圣殿规模就小很多了。那么在摩西的第二个圣殿。那么西律王呢，他就是把那个所罗门的圣殿盖了。扩大，再把它美化。本来呢，我们的摩亚山就是山，结果它变平了，好像一个本来的就是大麦场。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到这里去看那个圣殿山呢，那事实上好像飞机跑道呢是非常平的。那今天是这样的平，原因就是因为西域它逐渐，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所能够所看见的圣殿，就是西律把它重建。那么后来西律死了，所以他的儿子就和他的父母就从埃及回来，后来就变成得勒。那么等到西律死了以后呢，我们知道他有两个儿子，有一个儿子他叫做西律安提他。大家如果看这个地图啊，你如果看有个白色的空心字，你看从下面一看，在这个地图上呢，还是绿颜色的地方，还是绿颜色的地方。那么一个是沙利，就是左上的沙利，还有一个呢就是东南的，就是东南角的比利亚。那比利亚呢，就相当于大概旧约西律山所在的。大概是。那么然后呢，我们注意的是这个然后呢，我们就注意到的是，凡是绿色的那部分那个版图呢，通通是归给西律安提帕所管的。你看见吗？如果你看没看到中文的白色的空心字，如果你从绿的，你看的其实是刚好是把那个绿色的部分解释一下，斜过来，如果大家细看的话，那是西律安提帕所管之地。那么这是西律的儿子，大西律的儿子。那么这里有一个主耶稣说，那无疑就是由这个西律来说。那么这个主耶稣他在加利利工作的时候，那么我们记得那个西律王呢，就是大西律的儿子，他所管辖的地方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加利利省，还有一个就是比利亚的约旦河东。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外地方都是他管辖的范围。他的首都呢，就是在加利利。我们知道大概在八年多那个地方，加利利海就是西利亚，那就是他的首都。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政治版图大概这样。然后呢，大家如果注意在有咖啡色的地方，那么记得上面是北利所管之地。那么这个北利呢，是他们是这个西律的兄弟。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就是西律安提帕呢，就是娶了北利的妻，这个妻根本是北利的妻，所以这个也是错的，你记得吗？所以这个失去的汉族责备的妻，所以后来我们就要支持汉族，最后寻到甚至被杀头了，就是因为他责备的妻。那么他弟弟北利所管的范围呢？可以说就是咖啡色的这个范围，大概是咖啡色的这个范围，就是他所管的区域就是这么大的区域。那么北利到底有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就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三章，路加福音三章。 路加福音三章第一，该撒去留在位第十五年，本哥比拉多做犹太巡，西律做加利分封的王。那么这个西律就是西律安提帕，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克西地方分封的王。那么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那个咖啡那个版。那么这里讲到特拉克里，特拉克里是什么地方呢？特拉克里就是黑人山下，黑人山下可以说以色列最北的地方，也就是说黑人山下，我们就叫黑人这个黑人山的往东边去的那个山坡下去就是大马士革。那么朝着以色列这个方向，那么那个地方在山下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呢？就是特拉克里，特拉克里。那么特拉克里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被撕毁的地方。那么原因，我们的那个地方呢，曾经有一个火山爆发，火山爆发，然后呢，火山浆呢就流到那里。那一带，所以我们要从黑龙山一直下来到加利利海那一片的土壤，我们就说过，这个东西是火山喷出来的一些泥浆，然后呢就成为我们所说的全蒙原，那个石头都是黑的，还有泥土呢都是黑咖啡，是褐色，几乎是黑色，是咖啡颜色。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所说的这个特拉克里，就是指说那一带地方。那么我们要记得，现在我们在回到那个地图。所以如果你看那张地图，你往北走，你会一直看到这个黑云山，是认识的黑云山。那么这个黑云山下，就是说这个黑云山别忘了是很大很大的山，还有黑云山是一个山脉，那么中间有好几个高山，但是最靠近以色列这边的，最靠近以色列这边的，那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就是说该巴利亚和北利，那么该巴利亚和北利的境内呢，可以说就是在黑云山下。那么这个该撒亚北利事实上呢，就是北利管区的首都，他在那里盖了一个城。那么事实上呢，北利盖了两个很重要的城，一个就是该撒亚北利，还有一个呢就是波塞亚附近的犹太人，就是大概波塞亚在往北走四英里的地方，不远，根本可以和美属。那么那个是朱莉亚，那么这个朱莉亚呢是那个皇帝的女儿的名字，那么那个城呢也是罗马，那么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朱莉亚这个城是罗马城，也是希腊城，但是不在大马却是犹太人的居所，所以这个是彼得和腓力还有雅各约翰他们的故事，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集中在那，但是他们在往北不远的地方就是朱利亚，朱利亚这个城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沿海的道路是经过加百农，从埃及然后呢一直马斯勒下来到加百农，然后呢就要穿过加利海的北边，那么他一定会经过什么地方？他一定会经过朱利亚，那么他从那里往大马色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大概这个保罗呢帮助他往大马色的路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公路呢，这条路呢是经过这里面，不是这个不是什么地方呢？不是这个就是不是波塞亚，所以这里我希望我们有一点的认识。那么他还带着另外一个城，那个城呢就是该撒利亚这里。那么这座城呢，大概是在520年左右，那个时候呢，罗马皇帝叫奥古斯都，他就把这一带地方呢就给了这个大西，就是 记得要杀害的人是法师。这法师就是讨好的皇帝，就在那里盖了一座庙。这座庙呢，事实上是献给敖法师的。那他所盖的这个庙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刚刚好是在黑云山下有一个大山泉水。那么我们知道黑云山是黑云山，然后的水呢就从黑云山流下来，然后一定经过这个盘子才能够到这个井里。那么就在那个地方，那么结果呢就在盘子裂开的地方，那么奥古斯都呢就盖了那么一座庙，是献给奥古斯都。那么那个神呢，事实上都是希腊的那些，都是罗马的那些。而这个神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就在那个区域的，叫潘。这个潘呢，事实上呢是这个假神的名字。那么这个神呢是半人半羊的，所以他事实上呢可以说他是羊的守护神，同时也是森林的守护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那个时候他们所拜的偶像，他们就是在那个地方。盖了这个庙是献给献给谁呢？献给奥古斯都。所以等到五千年，我们人大概是公元前四年诞生，所以大概我们两岁左右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北历呢，就是所说的北历，这个西域北历呢，它就沿着刚才我说的这个城比较重要。原来的盘打的石头，这个磐石呢，就在磐石穴呢，他们盖了一个很大的庙，而这个庙呢，主要的神呢，那是潘神、假神，是专门负责这个森林的，专门负责大自然的，专门负责羊的。那么，但结果呢，到了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那么这个北历呢？就沿着这个石头去盖了一座城，这座城呢就叫做盖萨利亚。但是你知道北京父亲的西域在海边也盖了一座城，叫做盖萨利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地图的话，现在往看巴拉利亚，你看的巴拉利亚往那地方，这个巴拉利亚靠海边的地方，你看最北的最左上的是加密山，加密山在下来的就是盖萨利亚。那这个城呢，是北历的父亲盖的，大祭坛，那这个是十足的罗马城。那么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如果有机会到盖萨利亚，它自然给我们印象非常深。你记不记得保罗有两年就住在盖萨利亚，因为他被软禁了，被接到罗马，就盖萨利亚。那么很可能呢，这个路加呢也在那个地方啊，可能他是玛利亚的儿子，不料就写了这个路加。所以这个是很有名的城，是西域盖的，就是盖萨利亚。那如果大家去的话，所有罗马城有的一些特征，它都比方说罗马西边，或者是康德就是一个那个直接走南北向是很大的广场。然后有竞技场，很多，凡是罗马人特别的，他都不喜。那么这是他父亲盖的。那么现在呢，他叫他自己亲属也叫盖萨利亚。那为什么叫他父亲分别呢？因为他自己叫盖利亚，所以叫盖萨利亚。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普通知道的，主耶稣那一次是把民族。就带到了盖萨利亚北边，那个地方是没有多少人烟的。那个地方呢，你所看到的是路，你所看的是羊，你所看的是山，你所看的是水，但最重要的，当你在那个附近的时候，事实上呢，你已经到了整个约旦河的上面。那么就刚好在黑门山下，又是在约旦河的上面。那么那里的约旦河的水呢，是清澈可以饮用。我们有许多人都去过，知道。那么你的约旦河下游啊，水非常的浑浊，特别是你从耶利哥 那地方过约旦河，那个约旦河又小又窄，而且可以说完全是混浊的。这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从加利利海到死海呢，事实上严格说来总共就75英里左右，直接是75英里。但约旦河非常弯曲，它事实上呢，从这个加利利海一直到死海，它真正的河床一共有多长？200英里，所以直距来讲是75，但是弯弯曲曲距离来讲呢是200。那么你想想看，从上面一直下来，这个约旦河呢，不要忘记，这个约旦河啊，从哪里呢？从加利海一直到沿海，这一段呢，不要忘记，它是走了，事实上它是从南到北大概是75英里下来，但事实上呢，它是从海平面以下200英尺一直降到400英尺，所以事实上这条河呢是在海平面以下。所以约旦河的特别在哪里？不只是因为它比别的河出名，事实上有的河比约旦河更美、更宽、更大，像长江大河、像密西西比河。那么我们知道，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连接这个无论如何，你知道说这些有的河比这些河更美，但是约旦河有什么特别？它的特点在哪里？它的特点可以说在世界上最精华的地方，它在哪里？它从海平面200公尺一直流到海平面400公尺，那么就沿着这条线一直走。但是因为它走的时候是弯弯曲曲的道路，所以一路上下来，你可以想象它一面流上来，一面给你带走很多的泥沙，很多的泥沙。所以等到你到了约旦河下游的时候，你什么也看不见，你什么也看不见。因为都是经过200英里长这么长的旅程，那么夹带了许多的泥沙，到了下游，你当然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别忘记，如果你有机会游到约旦河上游，那么特别是在该加利马的一点境内，几乎你可以清楚的见。所以，那个时代到来是个非常美丽的。所以，那这一点我们要记得。所以，该加利亚北岭呢，事实上是在贝内山下，事实上呢是在约旦河上。那么，那一次是耶稣故意的计算好、设计好的，把他的门徒就带到这些地方去。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约旦河才13英尺，还剩下半年才到60家。但是门徒们一直不明白他的心。虽然我们5个比2个是5000英尺，虽然我们5个比7个比5个比5个4000英尺，但是门徒还不明白我们他的使命是什么，到底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当然了，什么时候需要等待？如果他们在船上有人等待，他们就不怕风波；如果在旷野有人等待，他们就不怕缺少粮食。口渴有人负责，饿有人负责，与我们的在一起真好。如果能跟谁比，那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他们一切的。但是就是他们做的梦和做的梦。5个比2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5个比 艰难的东西。他们如果跟随主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们主得国在主面前。虽然今天受苦，但有一天能和他同得荣耀。有的可以坐在他左边，有的可以坐在他右边。所以他们一直等候，就是有一天有一些人能够拥护我们的主国，那么在主一生里面难得有一个机会。可以说千载难逢的事情，现在有五千人，妇女、少儿的年轻人还不算在里面，有这么多人现在，你用五个力量到一切的神迹，叫他们吃饱了。那么等到他们吃完满足了，后来 在空气里面你能隐隐约听见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就是要拥护我们。我们很小的，我们当然小，我们哪有可能没有记忆？但是你要记得，这门是我跟着你已经快三年了。当有人时刻打我们的时候，门都没有碰。当有人或者气气给我们，把我们赶走，我们很大的许许多多的这个气候，他到我们西洋那里去，但是呢，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却不认识。所以这个证言，你看见了，先知在本地是从来没有被认识。那一个证言物，你就是你看见门徒还是跟着我们东奔西走，他们没干那个事，他们说很快那个日子就来了。什么时候把这拥护主义做到，那么这就是他们的标志。结果没有想到，他们所梦寐以求说等待待人的黄金时刻终于来到，结果哇，五个人两条鱼，谁行满以后，我们立刻就把他们起来了。我们怎么不可能？我们不可能这种光景下走，我们有事要做。但是他的国度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见门徒们虽然与主在一起，但是主所做的梦和他们梦完全不一样。现在有三年，在六个月我们主要分析一下，但这些门徒还不明白他的心意，还不明白神到底借着我们主要做些什么。所以我们记得，我们主呢，可以说虽然和门徒在一起三年，他心中一直怀着一个秘密，有一个秘密，门徒们到目前还不能够接受，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有的话对他们太沉重了。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他要找一个地方，现在他要找一个时候，那这个什么时候呢？我们主在加利利工作大概已经告诉我们，现在是最后一段，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在最后的六个月，他要上十字架。他不仅要去，要带我们出去，但这些门徒还不明白他心中想些什么。所以等到加利利工作已经告诉一段落，怎么知道哪一段落呢？我们说过。他一直在西岸为以色列人在旷野打水练习，他在东岸，在加利利海东岸，为有这些大部分的外邦人，他也打水练习。我们主就是那打水的，所以可以说他加利利工作已经到了一段落。但是呢，他觉得他需要让这些人民明白，他心中一直所隐藏的这个秘密，对门徒来讲，我们隐藏三年，但是就神来说，这个秘密已经隐藏好几千年，从创世纪创立世界以来，这个秘密一直在神的心，所以在神的心头有一个秘密，在主的心头也有一个秘密。那么第四节，我们必须找到这个地方，找到时候到了，在六个月才要进去家，在非常重要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要把最重大的启示给这些人，要让他们现在就要把他们带到一切里来。你去想，我们古代工作了，在家里工作了十八个月，现在呢？你看见海中的公主鱼所代表，你也看见地上的公主是饼所代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工作可以不是完全的，这就是加利利。加利利给你看见海上的公主，给你看见地上的公主，给你看见鱼，也给你看见鱼，因为我们主是最大的渔夫，而且他不但我们主要做人海渔夫，他就是人海渔夫。另一面，他是杀人的罪，他把帝国大的种子撒在人心里面，就有人接受他了，然后他就把这些天国之子就种在世界里面，所有天国之子生命都是卖给神。感谢，这个就是在加利利的工作。 然后黄金的子粒，然后呢，我们知道经过就是大麦场，然后颗子和麦粒，颗子和麦粒分开，然后经过磨打和磨，把它磨成粉，最后经过油，把它凝聚成为一个，最后经过烤箱，才成为面条。所以我们在当地的工作，就是要让人们知道他的方向、他的目的是什么。但最后，他要把十字架，十字架是他们家的东西，十字架就是那个磨磨子。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他的工作是很清楚的，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呢，他心头一直很带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呢，只有等我们把门就能带到合适的地方，现在他就可以把心中的秘密告诉出来。所以我们如果把心中的秘密打开，用圣经的话来表述，这些门徒们，他们是彼得，他们得着的不一样，他们可以说是一路上都照顾他。但是他们到现在没有得到启示，因为我们主还没有把心中的秘密告诉他。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他快上十字架、快离开上帝的时候，他终于把门徒们带到一些事情里面，他要让门徒们知道，所以有加利利，因为有约拿；所以有约旦河，因为有黑人山。我们也就把门徒们就带到黑门山下，就在那里人烟稀少的时候，现在我们主就和门徒对话了。今天我们主问你的时候，你们说人是谁？然后彼得代表整个教会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的神儿子。那这不过是开始。接着下面，我们主就把心打开。所以其实马太福音四章是整本圣经里最关键的一章，因为马太福音四章里面所含来的启示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启示。但是很稀奇，我们主要把我们带到一切事情里面。不错，你看家里里到处都是丰收，你看家里是结果的，家里所代表的是丰收的生命，在家里还附近，你根本看不见，你看不见一片的沙漠，一切都是新鲜的。所以如果你要用圣经来形容什么是丰收的生命，要是一块地的话，那就是家里。但是呢，我们主要给我们家里所有丰富，它有灵的，它要把我们带到所有事情的源头去。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他跟这个他跟这个巴利神在对话，讲到了约的事。巴利神说：“你看摩西。”为什么摩西许可给我们新书？那主讲，那主怎么回答？主回答说：“因为你们的心刚硬，所以摩西给你们许可。”那下面怎么说？他的起初并不是爱。换一句话说，根据神永远的旨意，亚当夏娃下来。没有一个问题，但是因着人今天失败了，一个人刚硬的缘故，所以摩西许可了，所以是许你们把信心给你们。但如果讲到离婚，你真的要知道神的旨意的话，你要看当初神怎么说。所以你看，我们主就把我们带到了起初，就把我们带到源头。啊，现在我们才明白，原来神是有两种，一种是永远的旨意，一种是许可的旨意。为什么神给我们许可的旨意？因为我们刚硬，所以是许可的。 但是你一个真正的上帝，他不是问说这个是神许可不许可，他要问说神当初的旨意是什么？许多时候神许可我们，是因为我们当初的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给你设立最高的旨意是能力要过约旦河，结果一件最叫摩西伤心，也是最叫神伤心。以色列经过了40年的漂流，一代甚至于可以说是完全躺在这个旷野里。现在好不容易已经快到迦南了，你看一下，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奋斗，经过那么多年的旅行，最后终于好不容易要看见迦南，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结果你看以色列他们怎么说？有两个支派的人。我们看见的约旦河的地域，包括基列山，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影响实在好得多。所以呢，我们是不去，我们就随便你把这地方给我们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后来果然不错，在神分产业的时候，有两个之外的产业是在约旦河中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约旦河的两个支派所占领的地方是代表是许可的旨，不是传统的旨。神当初的旨是所有12个支派都要过约旦河，但这两个支派留在约旦河的这一边。虽然他后来说不要紧，我们大家还要过去，但是我们把我们的儿女把我们的妇人留在那边。所以就是一个正面过去，你才知道可能约旦河那边也有产业，但是不要忘记，是神的产业不错，你要分别什么是神向好的，什么是次好的。次好的常常是上好的权。所以就是不要说今天只要有什么恩典就可以了，你要问你所得的恩典是什么样的恩典。你所得的产业是什么样的？你不要说先许可我就可以了。弟兄姊妹，在许可主义的背后代表神的无奈，因为当你神亲自，所以我们知道做父母的对儿女会有的是有些意见，这个意见有的是好的意见，因为父母看得多，经历的多，他一切都为儿女着想。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这个女儿她选择的对象，父亲如果他真的为儿女而去好的话，他要帮助女儿，这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女儿的坚持的话，比如说父亲还是带着女儿走到你的那一关。但是我们的有两种所谓的心情，有一种是父亲带着女儿走那个地，走到你家那一段的时候，这个心情是无奈的，那个旨意是许可的，不是父亲最愿意。当然这个地方不小，因为我们没错，但是我们也有一点错。所以现在门徒已经在家里里三年，喝酒在一起喝三年，没有多久我们就要走。他们对十字架没有认识，时代到来，到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有没有明明的告诉他，他要上十字架？甚至于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告诉他们，才上那个道路。可见十字架是我们的心头的秘密。今天当然我回头不圣经，因为我知道奥尔斯什么叫十字架。但如果你设在土地下面，如果你当初跟随我们主的门徒三年之前，你知道。主的恩典，你知道他的看顾，你知道他的一切，什么都知道，你都知道他的心。这就是许多的基督徒心。今天有几个拥挤我们的，难得有几个去摸我们的。你怎么知道我们成熟了？成熟了，是你开始明白，到底在父亲的心头他什么心，在我们的心头他什么心，他为什么要拣选我？难道这个我不到我吃到我穿？我们之前有一首诗歌是传教士西教的给我们的 是很老一个诗歌，不过那个诗歌给你还是很特别。那个诗歌怎么说呢？他说：“只有因为非臣就是天老爷，给我吃，给我穿，天天可怜我。”那对不起，这个对不起是对的，他到底给我吃的很好。但是我要问你，我们这个信耶稣基督，好像是信别的宗教，一个宗教主义，只要给我吃，给我穿，天天可怜我就完了。所以就是你看见吗？十字架的地方不是这么多，我们千万不要把基督徒降低到那个年龄以下的。世界上的教会讲真理，你看见所有的宗教都讲真理，你要修条路要走路，为什么要进和为什么要走？因为良心是满足的，这么做无耻的罪。他们不愿意来到地府的面前，他们想修条补路，希望积些功德。所以现在你能够明白，现在你能够明白为什么偶像是无心的，甚至偶像就是基座的。所以当偶像出现的时候，当道路不是偶像的时候，一定是你不要怕，一定有许多人修条，一定有许多人做了许多善事。那这个背后所代表，那是千疮百孔的良心。他们拒绝平安，他们从来没有平安。但是感谢主，我们有的是这些人没有，经历过没有，但是我们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就是真理，我们有的就是十字架所给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十字架之恩里面没有空余。十字架之恩不能光是叫我们停留在神一人的十字架，十字架之恩不知道光叫我们以加利利为满足，十字架之恩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去，在那里你能亲见神心跳的声音，你能够明白神旨意是什么。所以当你们保罗读经的时候，他能感到神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那什么意思？那你的心中的秘密。但是我问你，保罗怎么知道？如果那一次我们主不把门徒们带到黑云山，不把他带到这个整个的这个约旦河的上游，那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一个儿女怎么教养他？当他还小的时候，他是自己做人妻，他不知道可能饿，他对方哭到一个地步，父亲母亲一定要起来扶持他，他不知道说明天父亲要上班，他不知道说母亲现在折磨的好几天没有睡觉，他好像他是被病了。你叫他唱歌，他也要唱歌。妈妈爱他，妈妈把什么都给他。这是孩子完全以自己做主。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养大？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长？他开始想到别人，他发挥胃口，到底父亲怎么说？父亲在我身上有些什么期许？有些什么盼望？什么时候我们会开始？那就证明说我们长大了。所以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按理来讲呢，这个嫁的女儿是多出去的事，这个女儿嫁出去的是没有出现的。但现在不是，你如果真的现在出来过来，女儿的出去，儿子也出去，你如果真的有经验，知道没有儿子在身边，但是你一想起来，你就觉得很稀奇。很多做女儿出嫁以后和母亲的关系更好，更贴心了。为什么？因为等到她自己做母亲的时候，她才想起当初母亲所经过的一切。她现在才明白什么叫长大，什么叫幼稚。幼稚就是你是全世界的母亲。长大，你开始关心别人。你开始想到的，弟兄姊妹，一个小姐在家里千金小姐，等到孩子大 生，他做了母亲，把生命给了别人，你看把所有的时间通通给出去，那个生命是非常的神。现在我们才知道这个人长大了。那当然我们带着生命出，不要忘记，我这个能力说的很好。如果这个能够写日记的话，我相信他们一定能说主恩，你说不行。我们主主的恩典，主也是不来，感谢主。但是这就是一切，这就是一切。稍微有点的反应，牵涉稍微不容易。也就是每一位有上面带一点事，那我们是不是还是蛮远的？所以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必须等到能够长大，才能把重担脱口脱下来，才能够把那个重要的秘密来告诉他。但是现在他选择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乃是下地狱的启示，乃是下地狱所有的痛苦的原因，才把我们带到那个世界来的。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呢，当你在看这个在看这个约旦河水的时候，你发现可清澈一点，你看鱼在那里走，你就知道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肯定是把门徒带到该巴利马这个里面去，还有六个月才要上暑假，这个功课还一定不能跟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现在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想在加西地址，我们没有想到原因什么。我们说过神在加西地这一块地址上面工作是长久的工作，我们不再工作。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没有时间提的，就是加西地址为什么是加西地址，因为黑门山，黑门山是加西地址的基石。所以意思是这个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到世界里来，把我们带起出去。你看见黑云山，你就能看见神起初原始。你如果说看见迦南地，有两个可能：一面你果然是在神的起初，一面很可能你是在神的许可之中。如果你想当神的爱人，就一定把我们带到该撒米拉这个地方去。那现在我想稍微的要解释一下，就是因为黑门山，因为黑门山大概每年，如果我没有记错，得到半个以上都有积雪，半个以上都有积雪。但是因为它每年的降雨量是60英寸，所以可以说是很丰富的雨。那么所有的雨一旦雨这个雪都下大了以后呢？那么整个黑门山是一个石灰岩，结果的水呢就渗到里头去，然后最后呢钻来钻去，钻来钻去，最后等到了黑门山脚的时候，那么是爆发出来一些泉水。那么在该撒米拉水的一个境内，就在快到山脚的时候，你看见了，那个所有的水都集中在了，1/4的水啊是往这里面涌的，不是往别地方。你知道黑龙山那个水可以往四方向流吗？但是很稀奇，就是1/4的那个水啊是往这里面涌的。那不管往这边流呢，等到最后呢，你转移到山脚的时候，那就到该撒米拉水的一个境内，然后呢，那个石头和水就是石头里面出来。那么这个就可以推脱几个蛋壳的山，这是第二点呢。因为这个黑门山这一带呀，因着有黑门山，因着雨水，因着雪流化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空气都是潮湿，要么是雨，要么是雾，要么是露，要么是变成这个地。从石头里面的水要素最后变成河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要说，整个那块黑门山的这一带，实在说来呢，因为它是湿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知道的结果呢，就把那些丰富 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水果也好，农作物它所需要的能量，它完全得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知道说，这个叫整个加勒比，我们知道所谓加勒比事实当中说过，这个约旦河就往下流，然后就流到哪里？流到加勒比。那么从加勒比一直到变成在这一段叫做上约旦，叫做上约旦。那么上约旦非常重要，无论这个水也好，这个雨也好，反正这个东西是气，最后呢，这个地就是。所以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原来这个地方加勒比，实在说来就是交换我们的人，我们的历史。一念我们的工作的人，另一念我们交换的人。为什么交换呢？因为这些失去的东西交换了整个夏威夷，结果这东西的出产就变成非常非常的丰富，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肥沃。我们来看看，就是和家。和家是在但以理书的后面，所以应该是两节圣经，是应该是1067页。现在我们看一节圣经，4:5，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那不要忘了，这个树木旁边点点点点，意思是说如黎巴嫩扎根。那么大家记得，这个黑莓山脉是黎巴嫩山脉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清楚吗？整个以色列，就是说，主说，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如什么呢？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所以我们要记得，整个以色列的根是黎巴嫩，整个以色列的根是黑莓山，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诗篇89篇第12，南北为民所创造，他国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你看见吗？这里的意思，南是你创造，因为他国是你创造；北是你创造，因为黑门山是你创造。那么以色列的家庭有两座最高的山，一个是黑门山在北边，一个哈伯山在南边。哈伯山呢，就像面包山一样，是圆的一座山，是个圆山。它所以高，因为它在哈米提多的那个约基平原，整个山谷，整个盆地就显得特别特别高。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北边的黑门山，所以你看得很清楚。那么这是圣经提到两座山，黑门山和哈伯山。那在这里我要顺便提一下。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呢，他带着我们到了撒迦埃撒雅的一个境内。那个时候呢，这个到了境内，然后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到了变化山。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变化山呢，到底哪一座山？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座高山，所以只有两个可能，不是黑门山呢，就是哈伯山。但是根据那个时候，根据这个圣经所给我们记载的，因为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因为主耶稣已经到了黑门山下，所以很自然的，变化在应该就是在黑门山是非常非常自然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变相由他非常洁白，地上的漂白人少不了两白。为什么？ 因为特别在黑人他们的血最大的底下，我们的血是最白最白的，所以从那个整个这个描写上下来看，那么我们多半应该是在黑人山这个时期下，那不是如此，只有这两座山是可能的后人，后人两座就可能差别化，但是为什么他后来是不可能呢？因为他说他在那个时候，也许那个时候已经是有人烟的地方，整个他说山上就是一座城，里面许许多多人，而且就在他说的山顶，刚好有一个山寨，有一个堡垒。所以后来罗马人的为何要把他说山拿下来，花了好多时间才把它拿下来，就是因为它上面有个堡垒，所以我们不可能在那里变成。因为你一定要容易吸收，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我们肯定主耶稣变化形象的那座山一定是可以。那么这些注意我们要来看，第一，主耶稣把门徒带到这座山，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他自己就登了这座山，所以这个这个步骤啊，在主耶稣一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步骤。你为什么要明白这个原因？你不只要明白这个山上两个原因，你也需要明白什么叫黑人山。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这个黑人山到底跟香槟有什么关系。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香槟是那么肥沃，所以有橡树、有枫树、有香树，也有番石榴，你看那么还有橄榄，还有些麦子等等，那么还有许多的设备，那么加利利呢是在过来的，是整个加利利最清脆的城市来的中央城市，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圣旨。我们看看这个出埃及和创世纪是什么，创世纪是什么，创世纪49:21，可以吗？我们看，不是二十，我们先二十，创世纪二十。亚瑟，我们说亚瑟这个时代又在哪里？那亚瑟是第一出肥美故事，写出君王的那位。所以你看，当地人他不光是出肥美的亚瑟，而且是君王的那位。我们在台北说，一定有人要请我们到丁兆龙去。为什么丁兆龙？因为那里面知道慈禧太后为妻，所以啊，那里面非常有名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这加利利不光是出产，而加利利呢，哪里能够出君王那是位的地方？所以看见他有多富足，这个是大的。那不仅如此，我们看生命，生命。33:23，论拿出他一说，拿出他呀，你足将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的业。论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粘在油中。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里我们看无论亚瑟，无论拿出他的这个家的地方所在地方，这里给我们看见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那不仅如此，不止如此，我们再来一节圣经，那就是创世纪49，创世纪49。创世纪49。创世纪4921节，拿破哈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是加美的女人。这什么意思呢？这些地方拿破哈利加利所在的地方，它不光是出产丰富， 而且呢很健康，它这个充满空间的地方好像能够呼吸自由的空气，所以呢这个生命呢是个奔放的生命。这个生命呢可以说是就像两个鸽子之的所说，来吧我们一同穿山越岭。所以呢特别用鹿来代表在最佳的历史，这个生命是跳跃的生命，是奔放的生命，是自由的。而我们健康呢，因为如果奔放跳跃的时候代表健康，像贪婪在放的那就是其生命，那就是激励。所以这是很明显，加利利充满了活力，给我们看见生命就像鹿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加利利有鹿。现在我们来看第七第一首的诗篇，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我们好好看诗篇四十二篇，诗篇四十二篇。第一，神啊，我的心羡慕你，如鹿羡慕其实。那第五节，你如果画画的话，你这里就画一个鹿，这个鹿呢在溪水旁边。我想这是恐怕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生命，也是我常常唱的诗歌。神啊，我的心羡慕你，如鹿羡慕其实。我的心渴等神永生时，我几时得朝见神？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你是得把自己比作鹿，他对于神的渴慕就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一面呢我们知道鹿为什么渴慕溪水呢，他可以从那里得到滋润。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他被敌人追赶的话，鹿要跳到溪水里面就会消失。在以前呢，那个猎人也好，就敌人追赶他，鹿会到他的位置，但是很稀奇，他只要一进到水里面，他只要一到水里面，敌人就稳了。第四节，我们鹿的心灵，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在水里面，老老实实一样在追赶我们。但是我们一受洗，我们一进到水里面，这个世界就稳不住我们了。所以你看见，如鹿渴慕溪水，那我们要问，这个溪水是哪里的溪水？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溪水是哪里的溪水？你如果是细读这一章的圣经，你就知道这个景象是什么景象。所以非常有意思。你现在从第六节就解开了谜底。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充满，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以撒山进。所以弟兄们，这个世界在什么地方？不是没有上升，也不是在这个别的地方，它实际上在哪里？它事实上在该当哪本地的记载，刚好在黑门山下，而且呢，刚好在上约旦，不是约旦所经过的地方。所以一面他说我从约旦地，一面说我从黑门山黑门里。那么你在翻的这个圣经，我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大概应该就是那个地方一座小山。我不知道这个山是不是就是主耶稣变化的山，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要明白，这里的那个溪水，这里的路是哪里的路呢？以弗他利，以弗他利像个母鹿一样。所以弟兄们，现在你能够明白。这里的路呢？这里的路，这里的溪水乃是黑门山下的溪水。这里的路呢，乃是黑门山下的路。那不是如此，也就不是如此。那么写诗的人他们所在的地方呢，就好像当主耶稣所把他们带到哪里呢？带到这个该撒罗那里。所以就是你如果仔细的读。约翰马太福音的，以后我们回过来读这个可拉第一首诗，这是可拉所写的第一首诗。那么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像鹿一样渴慕溪水，但是我们要问这个溪水是哪里的溪水？这个溪水就是黑门山下。这个就是加利利在北加利利，这个就是上约旦的那里。 所以你看到这些景色，这里的非这个形容是非常非常非常美丽的。而且我们刚才不是读过吗？在创世纪里面那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拿巴勒是被释放的奴隶，的确是，你看不是被捆绑的，这个证明是释放的事，拿勒是自由的。所以就是，如果我们被带到整个约旦河的上面。我们可以带到神永远的去，我们可以带到起初弟兄姊妹，这里的光景是特别的光景。所以我们要记得，你要提示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一定要懂得圣经的意义，我们就懂得圣经的意义，然后才要为什么我们把门徒们带到那里去，弟兄姊妹有它的原因的。为什么那个地方他我们主才说他的心把心中的秘密告诉他们？所以感谢主，只有带到那个地方的人，他们的渴慕将入你的渴，除非是溪水满足他，他们永远得不到安息。所以知道那个奥斯汀的说的很深，我的心是为我的放松，这颗心永远得不到满足，除非这个心满足。所以这是给我们得不起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可能你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在黑门山里，你若是约旦山地，从以撒山地过了，就是说，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里，从以撒山地面，所以你。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然后你读了42:12是在美国的，我们没有时间来谈了，那这样的时间可能就不够。但是我再次提醒你，就是以弗他利是什么？是被释放的。这个母鹿在哪里？这个母鹿在黑暗之下。这个母鹿在哪里？这个母鹿在约旦。这个母鹿简单的来说，是在该撒利亚这里。所以就是现在的文法就是圣经的关系，你就能够对这个话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段时间，那就是各种时刻各种时刻。雅各第4章，我们已经说过了，就雅各是讲到所罗门的双女之间的交通。那么我们如果来看他们中间的关系的话，你看见第2章呢，他们中间有阴影，他们分开过，所以他的寻找他的人。第5章也是，因为你知道当两人从门里面，从当两人呢是当两人呢，他从这个当这个两人从门里伸进手来的，虽然他动了心，但是他实力不足，结果两人转身就走。所以你看第5章以后，或者是第3章以前，那么苏拉密就和所罗门，我不再说了。这个所罗门，苏拉密什么意思？苏拉密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就是苏拉密，这个两个在原文是根据，不过一个是阳性的，一个是阴性的。所罗门是平安王的话，苏拉密就是平安后。那圣经赋予你这个所罗门、苏拉密、苏拉密，就问念快到一个来形容我们就是所罗门，我们就是苏拉密。所以呢，讲到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那么讲的关系最好的是第四章。第四章，我们不管，我们有时间仔细去看看。那么为什么关系最好的第四章呢？因为这个时候你发现呢，新郎和新妇他们一同站在。黑门山，那黑门山在圣经里永远代表，永远代表主天的地界，所以黑门山的地域在圣经里永远是属升天的地，是属高峰的地。那么你记不记得在这里如果读到7节，我的家儿，你全然远离豪族家，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你看黎巴嫩就是黑门山那一带，从亚玛那里，从示尼尔与黑门，黑门就是黑门山就是示尼尔就是黑门一样的， 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的新郎和新妇在哪里呢？他们一定在黑龙山。现在你明白吗？当保罗讲到我们与主的联合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基督的所罗门，我们是上帝。所以如果你要想到我们与主的联合，弟兄姊妹，很近。你如果注意不懂不讲到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请问，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简单的说，这里有两句话，一句话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和我们在天上，内部的形象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第二，就是雅各的人给我们看的形象，你看这心腹和心腹。他们在黑的现场，而这段时间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他们的交通，他们的连接是非常的亲。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段时间，你就可以知道，如果是拿所罗门和这方面的关系来形容我们与主之间交通的话，那就是什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是雅各最高的点。现在希望和心腹。他们一同在黑龙山往下观看，所以这里是很清楚的。但是这里不只告诉我们黑龙山，这里也稍微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开放的和黑龙的机会，也给我们看见黑龙山脚所发生的事。原来在黑龙山脚里有一个，我们现在看第十，我们看第。我们先来看第十节，我心腹你的嘴唇以你好像东方地，你的舌头以你有奶以你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你看见吗？这里有黎巴嫩的香气。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人，禁闭及封闭的全人。你原内所接的接的你所种的接的石榴和佳美的果子并奉献花。与拿达树有拿达树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比各样的五香木、末药、沉香与一切上等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那这里黎巴嫩就是上面所说的黑龙山，是那一带。所以很明显，这个原子呢，乃是黑龙山下的。那这一次的原子给我们三个特点。第一面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花，番红花，你看见这是花，有凤仙花，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生命的能力。然后呢，给我们看见许多的佳美果子，给我们看见生命的丰满。因为生命长在于地里，结果自然就是生命。还有呢，这里有许多的这个乳香木、桂树，还有呢拿达，还有菖蒲，还有末药、沉香，这些都是香料。有的你需要隔得很近，隔得很深才能发出香来；有的你需要用力度才能发出香来；有的你需要烤一烤就发出香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是各种的花、各种的果子和各种的香。所以就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基督的，代表基督的能力，代表基督的丰满，也代表基督的形象。所以就是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被带到黑门山下，如果我们被带到甘撒利亚北利的境内，请我们记得那一基督如果把他的启示向我们完全解开的话，那是什么意思？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叫我们能够经历他能够经历基督的美丽、基督的丰满，还有基督的形象。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要记得，该撒利亚美丽去年那一次，主的那个启示，如果真正的落到我们心中的话，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什么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基督的美，能闻到基督的芳香。而且能感觉到基督的存在，这个就是黑门山下的原因。所以就是 就做狭义来说是指做这个该上牙回忆以及那个地方不带来的，这也就是如可能吸水那个吸水所流过的，你看见吗？这是一般的流向它的吸水，所以呢当路看见的时候巴不得能得到这个吸水，所以感谢如果你记住这段圣经，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但是广义的来说呢，这个原理应该是指这个概念，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就清楚加利利和哥门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诗篇，诗篇133篇，诗篇133篇。133篇，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篇圣经。看呐、啊，弟兄何等同居，是何等善，何等能，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也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和命定的主，就是永远。啊，弟兄姊妹，这一篇诗篇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你如果读它的篇名的话，是大卫上级之诗。原来以色列人呢，他们那个时候每年单次要去朝见神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唱这些诗。所以等到你唱133篇的时候，表示你已经来到圣殿，已经来到神面前了。那这什么意思呢？是这样。圣灵这个我们15篇上的诗，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唱这个诗呢？那么你晓得每年呢、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都要来过节，所以你可以想象的，特别是当地来的，像耶稣他们都来过节，一从当地那边过来，从加利利那边过来的，他们因为不肯走撒玛利亚路，我们知道如果根据地图的话，从加利利到犹太到路上，你直接往南走。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你要经过撒玛利亚，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正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来，所以他们普通走的路是什么路？他们普通每年过节路大概是那条路，所以圣经里面形容的很清楚的。那么这条路什么路呢？就是他们从加利利大概慢慢的，比方说如果从拿撒勒什么，然后沿着就走到那个。就走到什么？就走到那个他们住在那个耶稣里面。那耶稣那里面有两个要塞，一个中间要塞，一个中间要塞，一个西边要塞。西边要塞是米基多，他米基多在那就是米基多跟这个就是跟米基多发生关系，那个西边要塞。那中间要塞叫什么？叫伯山。那个伯山呢，是刚好是在约旦河。但是是在约旦河西头的约旦河，所以呢，普通的犹太多半，你看啊，你记不记得耶稣特别讲到叫五千吃饱，那次就是很多人去过去，他们经过旷野，那么所走的路大概这条路。那么到了伯山的地方呢，就横跨就跨过约旦河，就到约旦河东，然后一路上就南下，然后最后快到这个耶利哥的时候呢，他们就再跨。但是别忘记，现在他们要顺便。换句话说，现在他们是从那地方最低的地方要爬到最高的。因为如果你画一个横切面的话，这边是地中海，这边是死海，那么你会发现在这个横切面最高的点是耶路撒冷，最低的点呢是死海，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从那里要爬到耶路撒冷，虽然汽车2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上行的话不容易，而且那是有强盗，所以他们出于一些背景，记不记得不是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这个被强盗打了半死，就是在那里发生。所以以色列他们为什么要逃，每年要去过节，他们有一段路一定要走的，就是死海最低的到那个地方最高的地方来逃。 啊，这一条大路的路，我们说起来容易，他们走起来很辛苦。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有实习生电梯，恐怕就不行了。但是现在你要从最低的地方一直到最高的地方，现在要是跑不去，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唱这狮子手，狮子手上。那一面唱，就一面就耗尽电池。那么等到他唱到133遍的时候，就表示他们已经来到了神里，来到了圣殿面前。那么现在人山人海，各地神子以色列都聚在一起，所以写诗人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巧！”然后上面呢，他就用两幅图画来形容。那我们今天注意它什么意思？我们特别注意它的两幅图画，因为这两幅图画和我们的观念有关系，和单人有关系。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三。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耶和华所预定的福就是永远之福。好了，这里告诉我们说，黑门的甘露呢是降在锡安山。那么有一个问题，黑门的甘露应该降在该撒利亚的领域境内，应该降在黑门山下，怎么跑到锡安山去呢？其实啊，我们说过，就是因为黑门山充满了湿的空气，然后风一吹。而那个风都是微风，然后就把那个气呢，就向吹吹，一直吹到天上了，然后露水就出来了。第十四，每年以色列人最多是50天下雨的时候，那50天所有的雨都不下方，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它的雨量跟伦敦的雨量是一样。不过50天之内，耶路撒冷全部下方了，伦敦是叫一年以太坊分配的。所以现在看，我们他们需要水，但是呢，他们一颗颗水把它分散了，这个他们才能生存。你看看，葡萄需要4个月到5个月才能成熟，而他们所经过的就是6年的夏天，根本什么雨都没有，因为他们家的下午时间都下光了。水量就是一年来说是这么多，和伦敦一样多，但在伦敦你可以种东西，在这里不能种东西。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在大难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真想，你真的要植入想到的是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你的根要深，所以很多很多的植物根是非常深，常常看到100英尺以外的水源，它就能活动。第二，感谢主。虽然没有水，没有雨水，也没有淹水，但是到了夏天的每天晚上，黑门的甘露都会降在这里，而这个所降的能量啊，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每个晚上7英寸的能量。因为这个缘故，葡萄可以成熟；因为这个缘故。那些羊可以说，它带来了可安息的水，一直直到了夏天，所有水塘的水，所有的水通通不见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羊70%的水，它怎么能活？每天经过晚上黑夜的晚上，当他们躺在草地上的时候，第二天早上醒过来，他们发现他们整个的羊是被浸在露水底下，这就是可安息的水。这样叫他们度过一个很严格的夏天，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露水在大难里是非常重要的。露水代表神的恩典，代表十字架的工作经过黑夜以后所带来的生命，所带来的供应就是露水所给我们的。意思是现在明白整个大难里怎么维持的，他们怎么样生存的，因为黑夜下黑门山的甘露经过风吹，结果呢就来到了西安山，所以这就是耶和华所命令的一个永远的事。但是这个名字是诗，这是希伯来诗，这个希伯来诗是押韵的。什么是押韵呢？我们中文的诗押韵是文字的诗，方言月光的诗，地上的光。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看，光啊，霜啊，香啊，这都是押韵的。 但是希伯来人他所谓的上面他不想上面，比方说诸天不多的有要穷苍繁阳他的手在他心真实，因为诸天也穷苍繁阳是不多，你看见吗？荣耀不所在，所以这样我们的所思。那么这里也是一首诗呢，所以可以二维的地方也是完全平行的，就是你看见。所以这首诗是呢，这里给我看见过，这里给我们整个迦南地什么都是，整个迦南地什么都是，有两条线，一个是天上的线，陆地的线，还有地上的线，那个地上的线是什么线？这里告诉我们说，好比贵重的油像亚伯的头上流到鼻尖，又流到鼻尖。所以你看见这里亚伯的头是和黑人相对，那么这里的这个贵重的油是和露水相对的。所以这个意思，这个很细。整个大南地球好像，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亚伯躺在那里一样，那个头呢就是黑人的。但是因为黑人他的水融化以后，这个水就经过干涸亚伯一直境内，经过他的盘子流出来，结果呢就流到迦南地，海那是水就流到过去，然后呢再流到伊甸，从迦南地海就流到前海，一直是你看这样整个的迦南地就完全被召唤了。所以现在很清楚，我们被带到整个迦南地。江南所以是江，江南所以是牛奶与蜜，因为黑人创造的。也就是我们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福音里，那个生命是生命的生命，因为我们主住在父神里。不管今天我们有多少福音，不管我们享受多少福音，什么的丰富，请我们记得。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在生命是基督一种藏在父那里，主耶稣在别处，我们的主乃是在父神。所以基督这个就是黑暗，这就是升天的基督。所以开始你看见吗？从地理来说，一面你看见那个水怎样透过黑暗山就流到湖去，就流到江里，然后就流到深海。所以这里的景象，事实上就是把整个迦南的景象为我们描写的非常非常清楚。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今天晚上我们最后要一同来看，主怎样借由那个背景来向门徒们做最真心的启示。如果你把这些背景都放在一起的话，如果他能记得的话，那么对我们今天晚上的认识就很大。我们今天晚上可以说是把我们的六堂、这五堂所有讲过的都能综合在一起，让我们能被带到启示源流的启示，让我们能被带到源流，让我们被带到源流，让我们能看见，就在这个地方能够亲涉见底。这个启示是圣经最大的启示，因为您保罗说：“我的启示。”乃是我所领受的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但是用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启示？乃是当他把门徒们带到黑暗山下，带到该参加北地的境内，结果呢，他心向打开，不止主的心打开，父的心也打开。所以保罗来说，基督是神的奥秘，也说神的奥秘。那基督的奥秘也是教会，所以这个就是当门徒们被带到该撒勒亚腓力的基督，当他们被带到一个地方，好像启示里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泉水。”当我们这样来纪念你的时候，渴慕你的时候，弟兄姊妹，主就乐意把自己启示给我们一同分享。亲爱的，我们感谢你把这句话上给我们，我觉得我问的不配，但这一次的确是你安排的这句话，但愿这是一天的信息能够我们深思，也能叫我们能够经过大而和的光，无论环境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毫无畏惧。 主啊，我们是求平安，我们是求你给我们平安的日子，这些平安的日子乃贵重的，叫我们磨出神儿子的形象，叫人们看见在黑云山下的光景，能够闻到自己的形象，能看见自己的美丽，也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主啊，爱着我们在地上都完成，求你饶恕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什么也不想，我们以为我们在地上多过日子，是为着地上一切。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有一个荣耀的目的，你要告诉我们，你有一个永远的旨意，老早为我们设好，乃是根据拦阻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但愿我们再见一个大好处，但愿南风习起，北风吹来，吹在我们眼睛，好让基督心上能成我们的愿意，听我们的话，靠着基督可爱的名。